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2号到13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双方领导人将探讨提升中越关系新定位等问题。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也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把美越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美中竞争全球影响力的状态下，越南的战略重要性愈发受到关注。那这一次习近平访问越南要达到什么目标？中国和越南一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主权争议，而近来越南也越来越向美国和西方靠近，习近平能拿出什么好处来拉拢越南？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请教孙韵女士，习近平这次访问越南想要达到哪些目标呢？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访问，首先从他的这个政治意义上面来讲，是对去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20大之后访问北京的一个回访。那么这个从政治上面来讲呢，是显示了两国以及两党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然后第二就是刚才已经说到的关于这个中越之间要建立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问题。现在在这个大陆东盟呢，现在是有老挝、缅甸跟柬埔寨三个国家已经同中国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我们也知道，从习近平的外交上面定义来讲，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可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最高等级的一个关系。那么现在把这个越南也拉入到中国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大家庭中间来，对于中越关系来说，至少象征上面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说还有就是中越之间现在经济合作上面也有很多值得探讨，或者说他们就是北京想要来实现的这样的目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这个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减少这个越南现在的这种贸易逆差，这种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现在在中越之间探讨实际上也是很丰富的。
嗯，那请问谢田教授，两国政党间的高层互动非常的频繁，自从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三次访华，就像孙韵主任刚才说的，他也是习近平在20大连任第三届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外国政要。那这一次呢，也是习近平第三次访问越南。中国官媒新华社称，两国关系是同志加兄弟，中越友谊历久弥新。那您如何评判目前中越两国的关系？那越南又是怎么看中越关系的？
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呢，是在中国这个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关系中呢，实际上是比较紧张的，比较有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当然没有，但是呢，中国看越南，从中共的角度看，我们知道这个是拜登呢，美国的拜登呢，9月份刚刚访问越南，而现在习近平的虽然是个回访，仪式的回访，但是确实是时有这个中美两国在争夺，在这个越南对越南的影响力这样一个是实际上的问题。那在中共看来呢，实际上越南实际上是这个跟中国渐行渐远，越来越远离中国。实际上不光是在政治上，因为我们知道越南在政治上呢相当的放松，不像这个中共现在就是什么习近平政府呢在越来越多的加强控制，越管越严，而越南实际上是相当放松的。我正好在瘟疫之前，2018年的12月的时候呢，我去越南访问过大概将近一个星期啊。你可以感受到它这个互联网基本上是没有封锁的啊，可以自由上互联网。当然你不可以骂这个越南共产党，而且其他的方面就是整个越南的这个政府对这个国家社会的控制呢，实际上是那个相当放松的。换句话说，越南越来越靠近西方和自由世界，离中共呢越来越远。那些经济上呢，我们也知道中国这个产业链外移，整个制造业这个重新平衡，实际上很多产业链的公司呢都跑到了越南去了啊。实际上很多越南那个最大的外商投资呢都是来自欧美和甚至来自中国，有些原来中国自己的资本呢也到这个越南去那个设厂投资，来避开美国的关税啊。 当然这个两国之间还永远有这个南海，就南沙西沙，就是西沙群岛这些领土上的纠纷，所以呢是从经济上、政治上、领土上呢都是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对立。越南也是在这个中美两国这种大国竞争之中呢，在寻求他自己一个独特的地位，他在巧妙的利用他自己的一个杠杆能力啊。从越南看这个中共也是一样，他们实际上呢，我对这个越南一些政府官员、智库和这个学术界那个人士的看法呢，他们对中国呢实际上是非常有民间的话非常强大的敌意，你知道，他们宁愿意跟美国更交好，你知道，而那个但实际上越南的上层，越南共产党这个中央呢，他们实际上是越南人民认为呢，他是受到了中共的胁迫啊，被中共的严格的控制了。但是越南的老百姓、普通的人呢，对中共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就是采用那种敌视的态度。他们更希望呢，向往美国和那个跟美国、欧西方，达到更好的关系。
嗯。那谢田教授说，这个中美中越两国对双方的关系的认知是有落差的。那习近平这次要跟越南这个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提升关系，从战略伙伴提升到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12号在越南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要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强调亚洲地区的未来要掌握在亚洲人民自己的手中。但是在这之前，河内一直不愿意加入。刚才孙越主任也指出，现在越南是东南亚可能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加入中国命东南亚大陆唯一一个没有加入中国命运共同体的国家。那孙越女士，您怎么看什么是命运共同体的实质？越南为什么在这个之前一直不愿意加入呢？
我的观察是说，在大陆东盟里面，泰国应该现在也还是没有加入这个中国的这个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个周边命运共同体，就是看你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啊，它实际上是和中国历史上或者说这个封建时代它的这个封共体系，实际上是有一些就是很多的观察人士认为说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的，因为他看到说实际上这个命运共同体也是紧密的通过这样一种联系，通过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种框架，把周边国家呢就全部都纳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地区国际关系体系的框架中来。所以那么这个就和历史上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封共体系啊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当然从大陆的角度，现在认为说这个命共同体但意味着说中国会给这些周边国家带来很多经济上的实质的好处，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说中国来帮助他们修建这种庞大的基础设施，就是需要很多的需要很多资金，也需要很多人力物力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中方认为说这个命运共同体对于周边小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很好的 deal， 就是很好的一种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周边小国来说，我认为他们对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其实有些国家还是心里是有所猜忌、有所怀疑的。那么这个就说到说，上一次习近平实际上在2017年访问越南的时候，那中越当时是就是没有形成或者说没有讨论到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问题。那我记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当时是老挝首先就是在越南之前同中国结成了中老命运共同体，当时中国的官媒啊对这个命运共同体进行了很大的宣传跟这个赞颂。那么我觉得也需要指出来的一点就是，那么最近这个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的这个过程中间呢，越南同美国是结成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就是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把中越关系跟中美关系就是摆成了一个平面，因为中国跟美国那就相当于同时对越南在越南的这个外交定义中间呢都是占有这个就是全面战略伙伴 伙伴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个对于中方来说肯定是不足够的，然后那这个对于越南来说，我相信越南也是心知肚明，就是他毕竟考虑到这个共产党之间的之间的这个联系，还是要把中越关系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要比越美要比美越关系要更高一点。所以这个我认为说是这一次越南同意同中方结成中越命共同体的一个核心原因。
那路透社引述外交官的话说呢，中越为习近平这次访越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规划，并且呢曾经考虑到要在美国总统拜登九月访问越南前来先让习近平去访问越南的，可是呢这个访问的日期被推迟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双方对于命运共同体这个词的使用在这方面意见不一。那普遍的预计说这一次中越可能会宣布结成命运共同体，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越南为什么改变立场，这种升级是象征性的还是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是这个中共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比较隐晦，比较这个比较花样的，这是一个这一个表面的文章，让人感觉到云山雾障的，你不知到底想说什么，对吧？按中共这个民共同体的说法呢，他是说，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命运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的，有的国家、有的民族呢，可能在上升，有的在下降，对吧？有的在那个出了巨大的麻烦，有的过的日子挺好。啊，所以他的按是命运共同体的话，要风雨同舟啊，什么荣辱与共，合作共赢。说是还这些呢，就是说这个理念源于什么所谓的国家关系的合理设计，源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期盼。所以国际社会没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知道这个国际社会之间这个利益和那个纠纷和这个立场的区别呢，非常非常之大，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期盼。所以说做到最后呢，你要看到命运共同体这个所谓命运共同体这个花里胡哨这个名词背后呢，实际上就是中共自己透露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命运共同体源于中国的大国责任，所谓的大国责任和担当。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中共呢要控制这些国家，也是中国共产党，是实际上就是中共的以前的那个国际共产主义，用共产主义统治全世界，还换了一个新的名词而已。换一个新名词呢，比较容易被接受，而越南不愿意接受，至少他迟迟不愿意加入，就是因为第一呢，他不想再做这个中共的附庸啊，他实际上呢要跟美国、跟西方的资本主义他要跟资本主义形成经济上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被绑在中共的战车上啊。那这次呢，什么东西可能让那个中共改变立场呢？既然这个访问已经马上就会成型，已经成型了，那就是说他一定是这个中共做了很大的让步。实际上呢，就是肯定是花了很多钱。对于越南来说呢，你要我加入这个名义上的跟你是这个共同的命运的，当然我们心知肚明啊，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命运，各个国家的命运呢，由个人各个国家自己来拥有和决定。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什么世界人类共同体，每个人有各自的命运，有的人可能那个也可能那个可以升天，死后升天，有的人可能要下地狱，怎么会共同呢？但是如果这个中共给了足够的钱啊，比方说他用中共这次估计会这个承诺全面的更新当年中共帮越南建立这个铁路系统啊，这可能是越南确实需要的，但是这个建筑运输系统的话呢，可能越南也要考虑一下，如果这个新的系统跟中国的系统呢接轨啊，很容易方便这个中美中越之间的那个货物来往的话呢，它也可能会很方便中共的军队呢以后再次侵略越南啊。当然越南现在这个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速呀，它也需要这样更新它的一些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些铁路系统，如果中共呢愿意免费的给更多的钱来更新，它只不过加入上这么一个名义上的一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的话呢，那它是有可能那个答应的，现在看来可能很可能会答应的。
所以中国现在给越南就提供的这些无偿援助啊，建造铁路啊，可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啊。那 美国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被认为是美越两国都在努力抗衡北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影响力。那孙运主任，您怎么看越南的战略地位为什么日益重要？那又如何来解读美中越三角关系中的逻辑呢？
我觉得首先从越南外交的角度来讲，越南外交并不是着眼于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或者说并不仅仅是着眼于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实际上你要是看到越南外交它强调的就是多元化，跟它的这个就是它的多极化呀，就是这个 multilateralism， 实际上它强调的是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说，实际上现在刚才提到的越南现在已经建立了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不仅仅有中国跟美国，而且包括俄罗斯，包括日本、韩国，然后还包括印度。那么明年的话，大家还有很高的期望，就是越南要同澳大利亚也实现这个就是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值得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大国都把他们的着眼点都放在越南身上呢？越南何以承载了这么多大国对他的这种殷殷期望呢？我觉得这一点首先是你要看到越南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实际上你要是把这个印太地区啊，或者说把这个四方框架印太地区把它做成一个画成一个圆的话，那么就是越南和南海大概是在这个圆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所以从地理上面来讲，越南是就是在印太地区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地理位置。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跟就是近年来中国同西方，不仅仅是同美国，它形成的这样一个脱钩断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格局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当西方的公司想把自己的工厂跟自己的供应链从中国转嫁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是要寻找下一个就是下一个国家能够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这个供应链。那么很多国家不约而同的把他们的目光呢实际上是投向了越南。因为越南呢，它第一是同中国它地理上足够接近，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交通啊，他们之间的贸易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呢，我们也知道说越南具有比较年轻的而且充足的这样的劳动力，这样的人力资本，那么就很有可能就是能够承接这个中国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性产业。所以我们看到说，实际上在脱钩断链的这个过程中间，各国向越南所投入的这个外国直接投资是不断的增长。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也凸显了越南在这个中国脱钩断链同这个西方脱钩断链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中间逐渐凸显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地位。所以那第三点的话，也就是说到还有这个南海问题啊，就是我们一般说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在南海在东南亚地区有一个问题能够把这个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海洋东盟国家都串起来的时候，那么这样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这个抓手实际上就是南海问题。那么南海问题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呢，也可以看到说中国跟越南、中国跟菲律宾之间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问题呢还会不断的持续下去。南海现在作为就是说东亚以及印太地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贸易通道，或者说是这个海上运输通道，那么它的对于各个国家，不仅是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就是印度，所有的这些国家来说，都具有非常重大的贸易上面的战略意义。所以呢，越南在这个南海问题中间呢，实际上是也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几个角度来讲，都可以显示出为什么越南现在是重视之地，或者说现在越南是各个大国纷纷追求的这样或者说追逐的一个目标。
所以女士指出，这个现在不仅是美中两国都在越南争夺影响力，很多国家都非常看重越南的这个战略地位。那我们有位 X 网友叫 Andy 22，他说越南肯定会学新加坡，右手问习主席要钱，左手问拜登要枪，那利用美中之间的这个力量角逐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在这个很多大国竞争当中，越南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发生任何冲突的时候，越南会怎么样选边站吗？
首先呢，这个我们知道，在你从历史上看的话呢，越南还叫安南的时候，或以前那个中国这种朝代时期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对中国呢，向来是呢，它可能一面进贡，但是一面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安生或很安于居于这个现状啊。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中越战争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源于，就是说越南呢想在这个东南亚印度支那地区呢，扩大它的影响啊，扩大到对柬埔寨的一些控制啊，这也打击这个柬埔寨那个波尔布特那个共产主义政权啊。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越南实际上它那个有跟法国有很深刻的渊源啊，他们也把法国人给赶出了越南啊。再后来，我们知道。以前呢，苏联呢也长期的跟越南有非常近的关系呀，在使用越南那个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啊，再或者中越之间呢有很多蜜月期，中中断断，中间有中断过，但是又继续啊。那现在呢是美国跟越南是最火热，你可以说这个越南这个国家呢，它出于它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角度，它自己的地理的位置啊，首先越南是这个。东南亚里边这个几乎是最大有最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么一个大国啊，人口也是在大国，那它呢实际上并不甘屈居有永远的趋于中共的那些控制之下，它自己号称跟这个当今国社会的这个三大个强国啊，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呢都打过仗，并且他们人都打胜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是相当的厉害的，对吧？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在大国竞争的话呢，那要看什么样的这个冲突了。如果是台海冲突的话呢，我相信越南呢很可能会从这个中越之间传统的关系来讲，可能会倾向于在中国一边，或者甚至保持中立啊。但是如果是南海冲突的话呢，我觉得越南呢肯定会跟美国站在一起啊，因为这个跟这个东盟其他国家站在一起啊。这个就是源自于中共那个越南的国家利益，还有这个民心的所向啊。他们基本上来说呢，越南在这个应该是试图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对峙中呢，他获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啊，或者中立的地位。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可能跟这个中国要钱啊，跟美国要枪啊。跟美国要枪的话呢，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但是要钱的目的他已经达到了啊。对于他们来说，他会尽量保持中立，但要涉及到自己的领海领土的话呢，他会跟美国会跟中共翻脸，会借助美国的利益的力量的。
那越南在传统上一直坚持四不政策，也就是不支持一国，反对另一国，不参加军事联盟，不允许外国在越南设立军事基地，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孙玉主任，您看越南这个四不政策现在是不是还是在坚持？那是否代表越南不会和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关系呢？
我觉得这样首先要看说军事关系是怎么来定义的。刚才这个网友说到说这个越南向美国要枪，这个实际上是不太容易实现，因为不是说美国完全不能够同意啊，而是说越南在经历了冷战这么多年以来，它很多的这个军事装备或者说主要的军事装备其实还是苏制，就是俄制这样的武器装备。这个跟印度实际上是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它要是想把自己的这个武器系统转换到美方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武器系统，实际上就是两种系统它是存在一个不兼容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说，就是越南从军事关系上面来讲，它会同各个国家保持一种军售或者说是购买军备这样的一个关系。它从俄罗斯也进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然后现在同美国呢也有一些合作，但是从主体它的这个军事设施跟系统来讲，还是以俄制装备为主。其次，要是说到说这个中国就是越南，它要和其他国家保持的这种四不的关系，我认为说越南其实你要是看从这个东南亚国家来讲， 东南亚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个东盟的主体地位，然后小国可以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通过自己的这个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我们说外交政策的选择，在大国之间做一个平衡战略。那么在东盟十个国家中间呢，不同的国家它有的可能是处于就是从美国更近一点，有的国家呢可能同中国更近一点，但是越南基本上来讲还是保持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跟新加坡有一些类似，但是我相信新加坡跟越南它有一个根本上的不一样，就是越南毕竟还是由这个越南共产党来领导的。那么在中国有一个有一句就是关于越南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说越南的话是叫亲美亡党，侵华亡国。就是说如果说越南共产党想要保持自己在越南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党的地位，实际上在跟美国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间呢，还是有一些掣肘的。那么从中国这边的角度来讲，越南跟中国之间除了南海问题没有太大的争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你要看到说中国实际上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是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所以这两个国家从经济的关系上面来说还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是现在看到越南现在承接了一个就是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很直接的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越南它具不具备这样的基础设施硬件跟它的这种人力资源的软件来承接这个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供应链。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越南同中国加强经济上的合作，加强经济上的联系，几乎是势在必行的。
嗯，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在向越南转移供应链，还有越南也正在向美国在谈判一项这个军售案，可能在未来一年当中呢，有可能会完成，这将会提升越南在南中国海的自卫能力啊。那有网友就说，美国应该记住中国的教训，不要养虎为患。谢天教授，您怎么看？
美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当然美国在我们当时在越战中吃了很大的苦头，知道吗？但是如果说这个说美国如果是在给越南提供武器，先进的武器来抗衡中共的话，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是有意义的，并且也不至于就是说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你说越南会不会又成为一个中国这样的国家？
那可能不会。你首先那个我们知道在越南这个它虽然人口现在也很多，对吧？但实际上还没有到这个中国的那个，中国那个地步啊。并且关键是这个越南呢，它那个共产党的领导呢，现在它实际上它从自己呢在慢慢的放松，就有点像这个以前那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他们实际上是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在苏联的淫威之下，啊。他们自己呢，在这个东欧解体的时候，东欧这个 Eastern Bloc 解体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率先放弃了共产主义统治，而越南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淫威之下，那他们现在实际上已经逐渐的慢慢放松了控制，他在转向西方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孙女士说的，我那个如果那个亲美的话呢，他就会亡党。那实际上现在都不一定是亡党，而越共呢确实似乎在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方面呢，做得比较好，他只要主动在放弃他一些权利，然后呢来促进这个经济的发展。
那我们看到路透社援引越南官方的数据报道说，中国对越南在加大投资，去年呢中国是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而美国对越南的投资在放缓，排名是第十。我们刚才也提到，就中国还准备向越南提供赠款，加强昆明和越南港口城市海防之间的这个铁路建设，还要在越南推动数字丝路等基础建设。那请教孙运主任，您认为这个是否表明越南中国在越南的经济关系中呢已经比美国占了上风？这是不是会足够拉开越南跟美国和西方的国家的距离呢？
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同越南的经济关系上面，我认为中国很难不是越南最大的这样一个经济伙伴，因为你要考虑到地理啊，你要考虑到它的这个运输条件的便利，你要考虑到它运输的就是它的航程的长短。那么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或者说在大的东盟地区占有一个就是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关系，我认为这个机会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美方这边看起来的话，美国也很难在地区的这种投资或者贸易上面要想超过中国，因为它这个毕竟他们都是从就是越南跟中国呀、都是同处于东亚地区啊，也就是说它区域之间的贸易相比之下，它的便利程度比这个东南亚地区同美国北美地区这样的这个贸易跟投资的便利程度，实际上是要大很多的，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说并不是很令人吃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到这个关于美国在东亚地区或者说在东南亚地区它的一个贸易投资的它这样一个前景，因为我们知道说上一次就是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是退出了这个TPP 这样一个就是跨太平洋它这个伙伴协议。那么到目前呢就是拜登政府对于这种多边的经济框架或者说多边的贸易协定现在的兴趣呢确实是不太大的。那么这个也是就是说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对于美国未来在东南亚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关系存疑的一个始终存在的这样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样一点也并不会令人太灰心失望啊，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本来就是一个 offshore balancer， 它相当于是一个离岸平衡手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中国可以在东南亚地区来施展它的这种经济的影响力。刚才谢田教授也说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东南亚地区它对于在民意上面对中国所存在的这种忌惮跟怀疑，它的程度是很高的。那么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它的经济影响力或者说经济渗透的程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就是东南亚民意对于中国的一些怀疑或者说犹疑，它的这样的程度也会更高。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在东南亚国家还是我认为能够形成比较平衡的一种关系。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首先这位 Crazy Y 他说，越南政府肯定是两不得罪，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不怕人多票子来得越多越好。Wiki Lee 他说，越南也毫不客气吸收了大批撤出中国的外资企业，这是啥玩意儿兄弟，更像是短暂性互相利用吧。绿豆兵他说，越南现在跟中国已经是竞争关系了，新加坡拿走资金，越南拿走工厂，但越南算是共产国家里面最正常的，没像老大哥一样胡来。还有狮子先生他说，越南一直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阅读所有的观众的这个评论了。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